你看看中国的车厂，大家有要有正常人的智商，你判断就知道了。选我们车 BU 的那些企业，包括国企、央企，他们的产品咋能卖得掉？他品牌没品牌，渠道没渠道，零售没零售，产品设计、体验各方面都不行，没有哪一项东西行。他连造车新势力都干不过，他还能干过谁？他的东西都卖不掉。我说我们的员工，我们车 BU 一年花10亿美金，5000-6000人，5000多人，他的工资奖金用日元来花都养活不了这些人。后来想象大家用津巴布韦币来发工资，可能都养活不了他妈的，相当于他妈免费劳动是吧？所以说是不可能的，这种胡扯的，这种那挑战人类的基本的智商和底线是吧？这种判断能力是吧？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入场，帮助车企把车的设计和体验做好、卖好，这商业根本不能闭环。我余承东智商再低，我他妈连这都想不清楚，我他妈真是他妈的这脑子有问题了。就是脑子有问题了，是吧？我们很多人忽悠领导，忽悠领导，天天在讲故事。这个地点选了我们要多少万台，那个地点吧，你看看他能不能卖得掉？你看他能不能卖掉？他每个月卖的数量是个位数，个位数，你听到没有？他妈的喝西北风去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我看到去年理想、小鹏、蔚来，去年一年他们三家，一家卖40000多辆，一家卖3万多，一家卖2，4家3家，加起来不超过10万辆。他们去年还是他们第二年、第三年卖车的情况下。才三家加起来干了10万辆，我说我们明年这两款车今年年底上市，啊，明年要开足马力卖，我们争取这两款车至少卖30万辆，30万辆，超过所有对手。我们今年年底的这两款车，我是非常非常看好啊，因为那个我想特斯拉这个在中国最牛逼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一个月最多3万台了，它的 Model 3最多卖2万多台 ，Model Y 1万多台，加起来3万多台，这是最牛逼了。我希望我们上来第一年就干翻就超越他们，然后我说第二年远远超越他们。我希望我们的车当年销售迅速超过这个200多万辆。我们后面呢还提供更高的版本，把奔驰、宝马、奥迪30几万到50几万的这个车的空间给它一把给它干掉。因为在手机领域，我不便于给我们何刚同学泄密啊，何刚同学做的手机将来出来以后会巨大，有些产品具有行业碾压效应的。这种产品具有革命性的爆发力的产品设计出来了，也不便于让大家泄密，绝对具有革命性的碾压性的效应，就现在还没生产，具有革命性的碾压效应，我也不便于在这里泄密，你知道吧？也不便于让大家泄密，绝对具有革命性的碾压性的效应。什么具有革命性碾压性效应？是吧？肯定跟折叠屏相关。是吧？具有革命性的碾压性，但不便于剧透太多了，剧透了或者泄密了，是吧？这个不能说。等我们重返这个市场的时候，那我们就一飞冲天，叫王者归来。和刚同学，王者归来，所以这个力量就集聚在那里。现在我们抽调力量去搞车，但等到他妈那个生产芯片的手机芯片市场问题一旦供应可以解决了，将来重返江湖的时候，一定是具有巨大的能量爆发。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是吧？在座的各位可能也认识雷军啊，雷总啊，这个2019年3月份，我在深圳木棉花酒店，他带卢伟斌，我带赵明，我们4个人吃早餐的时候，雷军说：“哇塞，兄弟，妈的，你们这更劲，太猛了！我他妈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下跌，而且狂跌不止，是吧？这根本嘛，他说这样下去，我2020年4月份基本上要关门了。结果我们这3月份我们吃饭的时候吃早餐的时候很焦虑，结果5月份他已经我操，美国一制裁，说哇，他救了兄弟一把。”是吧？然后等到后来又来一轮，那这来了4轮制裁，基本上他妈的都已经趾高气扬了，都已经哇操，这个咸鱼翻身都已经活过来了，是吧？就这样。我开上这个车的第一天，我开回去晚上参加了深圳市政府组织的中国的 top 20的 top 19的高校的副校长、院长、什么那个晚宴，然后我去跟他捧场了啊，参加了晚宴，我把车就停着去了，停着我也没在意。然后吃饭的时候，我的玻璃窗，其他同学说：“于总，你在看外面。”我再一看，我操，玻璃窗外面一堆人在围观我那个车，结果我的车外面哇围了这么多人，把我震住了这个热度。然后后来我开去加油，加油站的那个加油的人问：“啊，这不就是不是华为那个车？”然后那个其他来加油的人也跑过来围观，是吧？然后加完油后去洗车，那么洗车的人，我操，这个洗车的就问：“啊，是华为这个是不是华为车？”然后那个其他人来洗车，一会儿我在洗车，一会儿其他人来洗车的人，哇，他把车停在那旁边，跑过来问来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呢，我感受到让我感到很惊讶， 就我们的 marketing 传播怎么覆盖了这么多人，是吧？因为我想象这是刚刚发布，你说刚刚这种发布出来，就有这么多人知道了我们这款车，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惊讶，你知道吧？
好了好了，大家都听完了吧？
听完了，听完了。
对，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聊聊小米跟华为，因为余承东这个讲话其实传播出来的最高能那部分其实是讲，他跟雷军在木棉花酒店吃饭那个，对吧？然后说就是如果没有美国制裁，就是小米可能2020年4月份就关门了。他其实想用这个事情来引申出华为造车一定会像当年手机一样具有碾压性，如果没有制裁的话，小米也是一定，小米和其他造车新势力的对手也一定是干不过华为的。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小米在过去面对华为这么多品类的战争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打过一场，哪怕一场啊，就是哪怕是短暂的一个胜仗。所以很有可能到了造车这个环节上，这个面对华为的时候，小米的短板可能会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这一期就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这光子星球的创始人王攀老师，上一次我们也一起聊过一期车了。王攀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王攀。
对，然后另外一位是一位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也是之前在小米工作过蛮长时间的一位员工，所以对于小米跟华为竞争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有一定发言权。成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都。
行，那咱们就我作为主持人，咱们现在就开始聊这个事情。就王攀老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时候发生的？这个，
我觉得首先从时间上看，肯定是去年出来的，因为他讲的是说去年这个魏小李，一个是2万多，一个3万多，一个4万多，这个应该是讲的说是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销量吧？
对，应该、
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去年。
对对，所以如果肯定不是今年，因为今年的话，那个这四年在2021年的销量都是99万多台嘛，加起来27万，将近28万台，所以应该是在去年的某个时候，可能我感觉应该是在内部的讲话，因为他的一些用意，觉得是说好像是想给内部打气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我估计应该不会公开场合。你看那个那么多的出口脏话什么的，对不对？估计在外面讲也不太合适。
嗯。我是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汽车的渠道的会，
也有可能。
他想给，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有章法，虽然你别看他老爆粗啊，就一会儿一个他妈的，一会儿一个卧槽，但是他讲的核心逻辑就是说，车这个事情，他首先先讲了这个手机的辉煌，然后讲了小米跟雷军差点就被他们干死了，然后最后他落脚点在，你看我这个车，我当时就还没有卖，但是我只是开出去了。对吧？已经被这么多人围观了，好多人都对这个车感兴趣，所以这个车也肯定会像华为过去的手机一样好卖。我觉得他应该是可能是对供应商，不是供应商，就是对下面的渠道讲这个话的。赛力斯的可能是赛力斯的门店的那些。
对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整个华为的整个渠道这帮人其实对华为的认可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也是过去小米的一个弱点，没有这么死忠的渠道。
因为那个从去年到今年吧，我也去刚好见过很多的去那个小米和华为的渠道，然后去跟他们聊了一下之后，发现就是说整个华为的渠道的人对华为的整个评价都非常高，就他们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现代化，他们的整个流程体系管理全部都是华为交给他们的，然后呢小米可能也有一些地方会交到他们，但是可能相对来讲，比如像 OV 这种基本上就没有给他们交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很信华为那一套。
所以小米这个，我觉得小米去年年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内部的，我觉得是有一些焦虑吧。他之前的传播当中传播了两个核心逻辑，一个就是高端嘛，小米冲击高端。在我觉得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他们还比较从容，就是还在讲自己高端成了这个故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线下稳了，就是我之前发微博讲了两句话嘛，就是一个是高端成了，一个是线下稳了，这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小米一直在他信心还比较足的时候敢出来讲的事情，但是到下半年之后他其实也不太敢讲，你变成重新再去重提怎么稳住线下和怎么去搞高端。他们最近那个不是高端那个研讨会嘛，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就是对小米来说做成这两件华为很容易就做成或者一直在重复成功的事情就那么难呢？
嗯， 是，就是实际上小米它可能去年觉得说是有希望的，因为下半年之后发现整个这个华为让出的市场份额都被苹果占了嘛，所以他们觉得，哎，为啥我就没能抢一点这个肉来吃呢？所以当时可能就到后面就可能开始有点那种觉得信心有没有之前那么足了。我觉得可能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其实目前来讲哈，市场上做高端的就做的最好的几家哈，包括之前的华为、三星和苹果，他们市场都有自己的核心的这个芯片的。所以说这个，但是你看像小米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没有做起高端的，他们都是用的这个高通啊、联发科啊的芯片，所以他们在核心的这个上面是有缺失的，这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缺失吧。包括现在的其他家也是，其他安卓阵营的也都是这样子，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渠道方面呢？
渠道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因为小米它过去它一直走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性价比的路线嘛，导致说它的这个小米之家，就是说开门店的时候，它应该是在16、17年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开那个什么小米之家的店，开到几十家、100家的时候都很好，开到1000家的时候好像也还行，但是它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下沉不了。就是说它比如说在那个北京，它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他一旦到了，比如说县城里面，他就不行了。为啥？因为他的这个门店的这个成本很高嘛。因为小米之家它需要商场这种选址，所以它就是你在一个县城里面，你的这个你卖出去的这个货，你不能赚回你的成本，那你就是亏本的。亏本之后就没有人愿意做了嘛。那所以它的下沉是不能像 OV 那种说，我在全国像 OV 在全国有那个门，就是所谓的渠道门店，一共是20、30万家。那小米就做不到，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毛利率太低了，它走性价比的模式，它很难去下沉。
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小米自己相当于在小米的宪法里写到这个硬件成本，硬件的利润不能超过5%这个事情是决定性的，就导致它永远不可能去做一个就别人。就下面的渠道愿意跟他一起玩的一个渠道体系。
是的，是的。就是说，所以说现在的话，因为我认识，比如说做小米渠道的人，他们会在一些稍微偏大一点的城市，比如说广东那边的话，就是一些地级市他们会做，但是再下到地级市更下一层的话，他们做了之后就发现不赚钱，都没有人做，就开始说，那我就要收缩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他这个5%这个硬件那个什么综合硬件率，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他们自己也是希望把它打破的吧，因为你要做高端之后，你如果还是在5%，那你做高端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呀，就是这，现在小米还提这个东西吗？就是
没
这
有
个
提了，
没有提了。
到现在应该一直没有提了。对，最近这两年的一年多吧，应该都没有提。
武汉，你这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观点是什么？
首先。在品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高端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你品牌的形象的问题。其实，虽然小米把 Redmi 和小米的这两个品牌给拆开，但是其实小米的这个品牌形象并没有真正在高端人群中站住。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包括像2季度和3季度，可能3季度苹果的新机出来了之后，可能小米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就不再是第二了嘛，又掉回到第三的这样的一个占有率。所以我觉得这是品牌上可能，从低往上打，我觉得始终还是会有问题的。包括小米现在的品牌形象中有很多是，有年轻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形象。那年轻的这个品牌形象其实和高端就很难划等号，就直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它的产品的体验，就是可能刚刚王凡提到的说芯片，我觉得可能高端的用户。它对于硬件，对于芯片这些，没了解没有那么深，但整个可能芯片带来的体验，或者整个整机到底它应该对于高端用户产生什么样的体验？比如高端用户它是不是应该有很频繁的版本更新？然后他拿到的一个手机的整个的开机和体验的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些可能，它的下钻和研究还是不够深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两方面。然后在门店上的话，其实，小米的，线下门店其实，一直以来都感觉好像受了很多争议，就是到底赚不赚钱这件事情。然后，但其实线下门店的数量，也不一定需要那么多。我觉得小米它需要的是说，它把每一个城市，就它把每个重要的。县城或者是每一个重要的地点去站住， 然后它现在可能还在这样的布局，但它的线下门店肯定现在还比华为和 OV 要差的，要差的很多，就是在整个的成熟度上。
那你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你过去，你自己的内部视角看到现在外部视角切换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 MIUI 过去作为小米的核心的体验的护城河，怎么现在好像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核心体验，甚至大家甚至认为它认为 MIUI 甚至变成了小米的减分项，就是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对于我一个老米粉来说，可能还是有点疑惑的。
首先MIUI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直到现在，你真的说体验的话，其实直到目前它的体验还是在国产的手机中并不是差的嘛。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大家的印象。然后其实 MIUI 过去也经历了很多内部的变化，比如说它之前可能我在的时候好像经历过，就是手机部和 MIUI 的软件部门，他们从一个大的部门，然后变成拆分成两个硬件部门，然后它。这个过程中，你的硬件和你的软件之间肯定，两个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现在可能我听我之前的前同事们可能提到说，现在小米也在逐渐去解决。那这一年多，他经历过的这种坑和内部的系统的这种各种体验上的底层的体验上的优化，可能是需要他慢慢去弥补的。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话，其实在这个软件和硬件的体验上，其实这一年多，大家看到的 MIUI 的很多负面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它的流程管理、项目管理，然后它的这些一些内部的管理不善，然后导致可能真正的对外的一些这种给到用户的体验，其实是没有很好的把关的。其实很多不是它的功能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它很多底层的这种问题。这个是我可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离开小米了。然后，这是我站在外部的视角可能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之前站在内部视角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感觉 MIUI 做起来越来越难，因为他们做软件的这些部门的同学，然后想去深度的去把很多硬底层的这些问题去解决的话，它会内部有很多的这种部门之间的阻力。
那所以这个就是从外面，就是从体验上看，它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一个产品问题。那实际上还是内部组织管理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内部组织管理的问题。好像今天你讨论小米的问题是一切都好像可以归结于这一点。
是，就你之前也提到过嘛，就那小米的可能组织管理和很多互联网公司和其他的可能是不一样，就包括像雷军这个人，然后他所带来的这种整个公司的文化，然后但是。我觉得每个公司都只能有他自己的一条路去往前走吧，就是这条路可能给小米带来了很多它好的地方，然后也需要有很多它去克服的地方。然后可能我之前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它不好的地方，可能出来之后反而还看到了挺多它好的地方。
能详细讲一讲吗？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在另外一家，就是标准化，我们这些年一直认为在组织管理上非常完善的一个大厂，那你这种对比的视角，我觉得可能会讲起来大家更能够理解吧。
好，比如说从 MIUI 这种事情讲起的话，其实，在小米内部，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和这些你相互之间的信任，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雷军他就想崇尚的是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嘛，就是这种风格。那其实我觉得这种风格是有渗透到内部的，就大家其实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然后在组织的合作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崇尚你刚才提到的说所谓的科学的这些方面，它更多的还是我们希望，就小米希望说自己的员工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对产品的热爱，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强烈的认同感，然后我可以通过我的这种年轻热爱，然后去创造出很多东西。然后这种风格下，那肯定尤其在初期的这种风格，造就了他对于像米粉和米粉文化，然后他对于产品的一些追求，然后他整个公司的形象，其实你可以在市面上看，可能在我感觉，除了小米和 B 站，你很难有哪个 这种商业公司有非国内的商业公司有很多的真正的粉丝，就真的希望这个公司变好。然
同意。
后，但是你换过来，可能我现在经历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成熟，也比如说不一定是成熟吧，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和原子化的，按你的话说原子化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那这一种大家提倡的是，首先一个大的制度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在这个环境下没有那么重要嘛，人是可能流动性是，他要保证的是这个制度下人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其实我们在那个节目的预告里面可能也有提到，就是说小米最近也会有一些人事的变动。但你会发现小米的人事变动总会上新闻，然后但是可能其他公司的人事变动，不会，大家不会看得那么重，大家不会看得说谁谁谁是一个联合创始人或者初期的创始人，然后就离职了。然后或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公司氛围，就是可能一些比如说更新一代的这种原子化的公司，那他们可能更多崇尚的是我整个集体的效率，然后每一个人在这里面能够挖掘出它的最大的价值，然后甚至你贡献完你的价值之后，其实我也可以就不需要你了。但是你看，在小米，其实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说，哎，这个创始人为什么他突然走了，但实际上他在这个公司已经贡献了可能8年9年，然后他其实已经经历了他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这些这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两个公司的视角的不同，但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人突然间就走了？
哎，我王牌就是我，那个刚才武汉提供的更多是一个作为员工微观的视角。你觉得最近这一系列小米高管层面的这个离职，你的判断是什么？你看到什么东西吗？
刚好这个昨天我还跟一个小米以前的一个员工聊了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内部比如说一些这种离职的比较多的，可能很多他第一个是因为觉得说我这个手机的可能增量本身是比较，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个市场饱和了，就是整个增量是比较难找的。第二一个就是因为说你现在小米在造车嘛，对吧？那你的可能整个你的公司的重点就是在这个车这方面。那对于说对于那些没有造车的人来讲的话，他其实在公司的这个整个的存在感是很低的。那如果说他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些关键的岗位或者部门，那可能人家他也就考虑去一些新的机会了嘛。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多的一些情况吧。
那就是造车这个事情，现在对手机部门的影响有这么大吗？
那就是说，像我认识的好多小米的人，他们现在就是挤破头都想去造车呀，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你要一旦做好了，对吧？你对个人的这个，不论是对个人还是说对整个公司的这个贡献都更大嘛，那你能拿到也更多。就是这个确实在小米的整个公司是普遍存在的，就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人，都是挤破头想去造车部门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部门，老板更重视，也舍得花钱嘛。
那就是现在小米的人去造车能有多少人？
具体的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像小米搭建的一些造车的核心团队，其实很多都是以前的这个硬件啊这些部门过去的，包括王川带的那些什么 AI 呀、音箱啊，类似这些部门的好多人都去了那边，所以好像从外部招过来的，就是直接向哪种汇报的人，也就是之前那个有个 VP 吧，已经宣布过了，中间去过顺为那个具体名字我忘了哈。
是那个原来北汽极狐的那个吗？哦，明白。那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你刚才提王川，王川当时造车这个事情，他一度很活跃。后来为什么在小米造车的这个，后来不就是小米造车这个事情上，他第一张照片被雪藏了吗？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那个。就小米造车还没有官宣之前，或者说那在那个他们注册这公司之前吧，因为王川的这个媒体曝光的有点多了，有点太高调了。那你要知道小米那个肯定是哪种的公司嘛，那所以大家估计也能理解是个什么情况。
那现在王川在小米造车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据你所知。
现在的话好像没怎么参与这个造车相关的，至于参与其他的，我最近还没有问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哈。
哦，那但是是不是他原来他部门很多人过去了是吧？就他本人没有参加。
对，在那个造车宣布之前的话，其实王川参与了很多这个造车相关的会，就他之前在那些部门嘛，然后其实当时好多人向他汇报嘛，但真的到官宣之后的话，可能他就没怎么参与这些会了。
那你觉得就是就是雷总这种管理下面人这种风格，会造成一些怨言？我猜这个离刚才武汉把这个这个离职的事情讲成一个叫什么，就是所谓的贡献多年之后，对吧？那可能觉得成长性出现一些问题或者累了什么的。那你刚才直接把这个事情跟造车联系起来了，那就是如果是雷总身边的人很重要的人。但是想去造车，又不允许他去造，或者说觉得他不合适，那可能会产生什么反应呢？
哦，这个就是要么就是我觉得，那对他个人来讲，要么他就在这儿，就是说，可能不能找个在手机相关的一些部门里面，那个，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能够升职啊什么这样的，要么那你就只能到外部去寻求机会了。就比如像现在那个小米的有一些部门，自从小米宣布造车之后，他们在造车和手机之外的其他的业务，现在其实最近这两年都在收缩，包括之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那个油品电商嘛，做油品的那个。其实现在油品也已经合并到那个小米商城那边去了嘛，所以像这块也是在收缩，那相当于之前的那帮人，可能很多也都那个去了别的公司了嘛。
那油品原来是归高次官管是吧？
对，高志光后来去负责零售之后，然后就是负责一些线下之后，也没有干多久就那个走了嘛，去个创业公司当 CEO 了。
哎，对，我就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错觉，是觉得今年小米离职的人特别多，还是说就是它只是一个正常的离职的这个频率的？
今年的话，我听说的应该是有一定的裁员吧，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是完全在裁，就是也确确实实也在招人。就是说，裁的话可能是整个的手机的这边的一些，整个就是说整个整体裁吧，可能每个部门都有一些裁撤吧。然后可能有些部门要多一些，比如说像油品啊这种可能稍微要多一些，但是像汽车这边应该还是在继续在招的。
哎，那成都，你觉得从你的就是这个小米员工或者前员工的这些朋友当中，你感觉到小米现在的士气到底怎么样？
现在感觉到大家的士气，其实对于整个制造业的这个行情，大家可能还是觉得这一两年整个大环境都不好，那肯定整个公司的业绩也不会是特别的好。那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本身是有预期的，所以我觉得士气也不会是特别高涨，但也不会特别低落，大家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对于造车这件事情，其实肯定内部很多人都很希望去到那个部门，但是。造车这件事情，其实，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其实这个车真正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其实这中间这段时间，小米还有非常多的硬仗要打，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地位，它也不是一直可以很好的去稳固的。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我的能接触到一些朋友和同事中能看到的，就是分成两种吧。一种就是可能大家会，很积极的去讨论说造车这件事情；另一种其实还是回到大家日常的这些工作，我要怎么样？去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比如现在手机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竞争，然后哪些竞争对手怎么样？可能我的每一块业务是怎么样的？感觉，两种的人都有。
那你的判断是，就是手机未来两年，我们先撇开造车不讲，手机未来两年对于小米来说，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因为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手机这个很可能在未来两年极大牵扯雷军的精力，让他不得不从造车那块再抽回来一部很大一份精力去管，因为好像真的是这家公司没有他就不行，下面的人永远就达不到他自己亲自打仗的效果。
这个观点我记得你也提到过好多次，就是他可能每隔一两年就要开始自己亲自下场，然后其实我的感受是，小米现在在手机的这些领域，它其实已经经历了过去的10年，就是它对于整个供应链的成熟，然后就成熟程度，然后它对线下的这种零售的成熟程度，其实已经是虽然可能还面临着一些竞争，但它已经相对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小米其实是慢慢的熬死了很多的竞争对手，而且现在小米的整个的手机的这个 框架其实也慢慢的成熟了，就是包括整个手机业务像，卢伟冰，然后曾学忠这种分配也慢慢的成熟了。在中间之前其实换过很多人嘛，像林斌啊，或者像离职的长城啊，或者这些人，但他现在慢慢的已经手机业务其实是他慢慢的推出来这样子的一些人。然后那对于造车来讲，其实是在我看来是小米作为一个制造业公司，它必须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手机这个行业本身。它的发展周期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所以它可能不会特别差，但也很难再做特别多的向上的一种突破。就是刚刚我们聊到这种像高端这些，然后它可能面临的压力也会很大，然后它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经营这个市场。那它也知道说这个市场的整体的大盘，其实现在整个手机的换机率已经比较稳定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汽车很明显是整个制造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就可能除了汽车之外，可能再就是像眼镜 VR，小米可能也推了一个智能眼镜的一个 demo 出来，所以，这些其实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他作为一个制造业公司，他必须要去追寻下一个。这个可能华为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嘛。就华为，大家很多人分析它，其实它为什么现在开始余承东很激进的去聊造车这件事情，就是它要养活它线下的门店，然后它要去持续的有一些新的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它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它整个的线下门店体系才能持续的跑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其实所有制造业公司面临的压力是一样的。然后，所以，小米对于造车这件事情，他也一定会投入。我觉得雷军他一定也会把他的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造车这件事情上，然后尽可能的让，他现在看起来这个已经托付好的这个手机团队，然后去让他们正常的往前去跑。
哎，那王潘，你觉得就是你对小米的手机能守住这个事情有这么的强信心？我觉得我是没这么强信心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难去下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信心守住？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华为自己，因为华为在的时候和华为不在的时候是完全的两个事情嘛。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华为退出之后，你看像本来可能小米的预期是华为走了之后，那我可以抢很多的高端的市场份额。现在这个结果，华为走完之后，直接苹果一下子把它占完了，基本上其他几家都没有分到什么东西。那至少从短期最近这一年的表现来看，其实大家是没有抢到什么高端的份额的。那所以说，如果从至少过去一年来判断，这几家都不算成功在高端里面。那但是至于接下来后面说他们能不能够通过这种高通的芯片，能够把这个体验给做上去，让大家觉得说你确实配得上那个价格，或者说你的这个品牌的给人的认知你是配得上那个高端的话，那没准他们能抢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市场。因为实际上低端我觉得他们是问题不是很大的，因为整个他们的销量像那个红米啊这些销量其实完全不用担心，但是最担心的还是高端这个市场嘛，所以我觉得还要看他接下来这个两年有能不能把真的把这个就是价格给往打上去之后还能卖出去。
那你对华为和荣耀在手机市场，就是华为还可能回来吗？或者说荣耀能不能就是最后，因为我觉得老于这次的这个讲话，其实在公关策略上有一个很成功的点啊，就是说他成功的把自己和雷军拉到同样一个 level 上，过去。雷军确实从竞争态势上，从产品业务层面上来说，确实是一直在跟余承东打对位战的。但是大家从心上来觉得，毕竟雷军是老板嘛，余承东是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打工人，哪怕做到很高级，他也不是老板嘛。就是，但是余承东的这个视频其实很巧妙的会把华为和小米之间的竞争变成他跟雷军个人的竞争。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就是我是觉得华为在这个领域可能还是有想法，或者。至少说，余承东自己他还是有想法的。他一方面可能还想通过这个方面，就用手机市场继续能够拖住小米，包括荣耀去年一年时间的这种非常强劲的反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切到华为来讲，就是手机市场上，和汽车市场上未来几年的这个华为的表现，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华为的话，肯定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计划应该是在接下来的，我不知道大概的时间哈，应该是在两三年这个样子，应该是希望手机业务能够回归的，因为他们也是希望就是赶紧把自己的芯片能够赶出来，或者以其他的一些方式吧，因为它目前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有5G 的芯片，它4G 的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肯定也是在准备，再加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的话。 它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线下的门店还是一直维持着，就说白了，不管怎么样，它就算它最终没有回来，它至少在当下这个阶段，它是需要给那些供应链、供应商那些哦，就是那个渠道商信心的，就是说让他们觉得说，哎，华为有一天终究会杀回来的。所以他们现在一个是这个释放说我还手机还很厉害很牛逼，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车我也很受欢迎怎么样的，这个是维持这些渠道商信心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就是很多的渠道商他们以前是跟着华为，比如说干了有10-20年的那种都挺多的，十年左右的那种是特别多的嘛，因为就是华为它是从那个小米出来之后开始做高端的嘛，就是这个过去这10年确确实实那帮跟着华为的这帮经销商。确实赚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他们不仅赚钱，就是说他们的很多的管理体系啊，这个培训啊，都是华为去说白了给他们提供的，所以他们是很信华为这一套的。然后包括我去聊过很多那种，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去找过很多那个从华为那个不行之后，他们就开始转做小米的人，他们就说白了，他们以前做华为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全专，就是整个所有的精力100%就做华为，偶尔可能会做一些 OV 的店。但他们转到小米之后呢，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每家都会做一点，但呢，与此同时，他们还是华为的店，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就比如说希望华为有一天能够杀回来，因为他们是见过华为那种就是那种体系的整个的成熟的流程成熟之后，就它不像有可能像小米或者 OV 那种公司，OV 它根本就是没有所谓的培训啊这些流程的一些东西，但华为整个的流程这些都很完善，所以可能这方面荣耀也学过来了嘛，荣耀就把一些这种。比如说我招了你这个经销商，你招了几个人之后，那这个怎么培训？他是能够首先能够培训那个效果，他是有的。完了之后他还会追踪，小米他可能也会有些培训，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没办法去做追踪。但像 OV 这种，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培训，他是让那些经销商自己去培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说华为的整个的体系能力确确实实建立的非常完善的，所以这也是他们这帮人愿意说我。跟他去，就是说去等华为再回归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吧，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华为它确实需要去释放这样一些信号，所以至于它最终真的能不能回来，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只要汽车能够撑起它这些经销商的一些门店之后，它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天天去那个就对外释放一些比较强劲的信号了。
哦，明白。但是我觉得他的汽车，你像他这个视频，我们刚才判断可能是去年年初发出来的嘛，对吧？然后
对。
那现在看来，新势力都是达到了接近10万台的出货量。然后你要按照1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可能今年至少还能再翻一番吧。
对，因为去年3年开起来20几万，今年我估计应该是在50几万的。
那实际上我觉得余承东至少当时他那个。他在视频当中表现出那种自信，目前看起来肯定是应该是大受挫折吧。
是的，是的，肯定的。就是他那个而且在华为内部，因为他们现在说白了还是给那些合作伙伴造车嘛，就一直都没有说让他们自己造车。其实。据说老于在这个事情上也挺那个的，也挺憋屈的，一直都想着自己造车，因为确确实实，你想那些国企那些造车的企业，确实跟华为相比的话，能力确实是不在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里面，所以他们也很痛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他们相信说，如果说我是自己造车，完全自己做，你这些品牌直接给我代工的话，那可能相信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像比如说这个赛力斯 SF5 那个出来之后。其实那个就卖得很差嘛，对吧？可能就远远低于他的预期了。那到后面之后，这个什么问界 M5 之后，你看那个发布会里面都没有提那个跟他的合作伙伴的事情，就大家感觉这个就是华为的车。就说白了，就是因为那款车可能销量没有做起来，他们也希望就是有更高的话语权的嘛。
那问界 M5 发布之后的数据你觉得怎么样？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因为网上的一些评价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褒贬不一。但是说白了，大家也都怕跟那个问界，跟那个 SF5 一样，就是说，你想，比如说你买一台车之后，你买了才半年或者一年，结果突然这个车宣布停产了，以后不卖了，那你这个车不就成收藏品了吗？对不对？所以对这帮车主来讲，那大家都当了小白鼠了嘛，就被割了韭菜了嘛。所以大家买过那个，但凡去那个看一下赛力斯 SF5 的人，可能对后面的这个问界 M5 都会相对要谨慎一些吧，至少就是说不会就像以前那样，我因为某种情绪或者某种什么样的东西去买一个车是吧？ 这样好像你最后你成为受害者之后，你会那个，又会很痛苦，你不知道找谁解决嘛。那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大概每个月的一个销量哈，反正整体来讲，肯定评价比之前那款车是要好很多的，就是说车评啊什么的。但你说销量这个层面的，可能还需要再看一段时间吧。
那我的一个判断是，如果华为不能亲自下场造车的话，这个局面可能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这种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状态。
是的，是的，但是它也有个好处，就是它持续的在那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心中刷存在感，就在说，哎，华为造车，华为造车，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不像其他的一些品牌，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可能 OPPO 它也考虑过要造车，然后它当时想的是说，哎，我要不我就造车，我就低调一点，然后什么都不说，然后等我2024年左右，2025年拿出一款车直接去卖，然后人家觉得很牛逼，然后就行了。但是华为它的策略就是。我在这个消费者中间的认知，我就是一个这个在造车的，然后大家准备好钱要准备来买我的车，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有它一定的好处吧。
对，就可能是大家都知道华为在造车，对吧？可能这款不行，我还得等下一款；下款不行，我还有下下款，对吧？就
对
终
对
归啊，对吧？然后这个就又变成爆款了。
对，对对对，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华为自己造车的话，大家也相信他肯定是能做出爆款的。包括我那个之前跟某个那个新势力的创始人聊吧，然后他们就说，其实非常早的时候，那个华为也是希望找他们合作，但是直接就被他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华为的整个的体系能力、学习能力太强了，你跟人家合作完了之后，人家把你的什么东西学会了，还比你强，你怎么干得过人家？所以他们就比较谨慎。
是这个是可以想象的。那对于华为来说，就是说，那这个空窗期到底怎么办？就是车也没有造成，然后这个手机呢，暂时还回不来。这2年时间，是不是对小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窗口呢？
是的，是的，其实是，但他手机，我觉得华为其实他手机，他就算回来，他也不一定真的像老于说的那样子，多么多么牛逼的什么折叠屏那个，对吧？那你看他去年说这个车的销量会多么多么好，其实最终你看证明他其实也并不怎么样嘛，还说这个一年超过特斯拉，远远第二年远远超过，结果直接被特斯拉秒的渣都没了，是不是？就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对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那你真的你的手机业务回来之后能狠打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你毕竟中间这个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嘛，你的可能整个渠道啊，你的包括你的技术啊，你的员工都走的差不多，你的什么来把这个东西捡回来，对不对？
对，所以最近那个新闻就是说大众要收购这个华为的自动驾驶部门，我觉得这个新闻还蛮诡异的，你是怎么评价的？
我也觉得挺诡异的，我觉得华为也不差那个钱啊，为啥就
对
是
呀。
可以考虑卖给大众？这个，不太能理解哈、啊。
对，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哪怕首先我的判断是更可能还是和大众进行合作吧。可能对于华为来说，如果能和大众这个品牌进行合作的话，那肯定是比之前像赛力斯这样的、小康这样的公司，它的说服力或者对市场的受欢迎程度要高很多。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即便如果不是合作，而是收购的话，即便华为答应，这个大众答应，这个中国的监管部门也不可能答应。
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说的这个应该挺对的，就是说他们俩如果合作的话，确实是应该会很强。但是我觉得收购的话，华为第一个华为也不太可能卖，第二个的话收购肯定大众肯定想收购，但是你刚刚讲的监管部门也不可能批啊，这两个都我觉得都不太可能，就是真的收购的话，
对，但是而且
然后
从这个里
没有，
看出来一
对
点，
啊，还没有穷到去那个去靠这种砸锅卖铁去那个弄，对吧，去赚钱的地步啊。
对，我觉得过去比如说当年，这个华为一度想把公司卖给摩托罗拉的时候，也是公司的少壮派嘛，对吧？像余承东这样的人阻止他，觉得我们还可以大干一场嘛，对不对？那今天我觉得，就哪怕从财务的角度，真的就是我们说不说今年，比如说或者明年到或者到后年，一直车没有造成，然后手机也暂时回不来，然后华为的这财务状况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问题，真的要到卖一部分的业务去维持现金流的这个节点，我相信对于华为的这些少壮派来说，他们也宁可这个事情在自己手里做成，甚至于不排除跟余承东请命，不是向余承东给这个 任正非请命一样，就是请命这个东西你包给我，我来负责，对吧？我来负责现金，我来去市场融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做下。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我觉得对华在华为的基因当中是不太可能存在一个就是核心或者未来高成长业务被卖掉，哪怕卖掉也迅速得买回来。当年，华为的手机业务也是一度被卖掉过嘛。
嗯，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是很赞同的，就觉得他。就这帮人，华为的这个人，他从来就没有说我就觉得我这个做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而且华为的整个财务的业务是很好的呀，就整个财务指标这些，就是一直的利润没有存在说那种入不敷出的情况，我觉得不太会存在说就是缺钱到那个地步的份上吧。
武汉那个成都你说要说什么？
就是这。我觉得这是华为和小米不一样的点吧，就是华为它其实它的强现金流业务其实是有另外一块的，就是对手机也好，然后就是它的整个消费者 BU 嘛，就是它整个消费者 BU 其实并不是它稳定的，就最稳定的或者说最大的那一块现金流的来源，然后所以这一块业务对他来说，他的判断是说我整体的这一块我怎么样在这两年，甚至我可能现在遇到了一个危机，我能撑多久，然后我给自己一个多长的时间去度过这个这个危机。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觉得华为不会很轻易的去卖掉，因为对他来说，首先他基本盘就也不是说基本盘吧，就是他的强现金的业务其实一直都是还在的。
嗯，所以这也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华为的一个，就我觉得他有点他的这个叫什么，他的这个打法有点胜之不武。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你的组织管理能力在经过通信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之后，你其实是显著高于那些初创公司的，但是你又会亲自下场跟一个初创公司在消费者业务里面去抢这个赛道。然后第二就是你的群众基础，你通过这种反复的叙事，这种宣传上的叙事，把自己和这个爱国啊正能量这种高度的绑定，你让导致你对手其实很难跟你竞争。就哪怕在一个领域我短暂取得了优势，那我他也可以把他其他赛道的这个现金过来用，一方面是我说的是占领人的心智，另一方面就是现金砸嘛，无论是渠道也好还是产品也好，我就堆人，我就堆钱，总有能够战胜你的一天。但是这种方式很恐怖的在于他可能会让很多人想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他一想到华为可能会进来，他可能就放弃掉。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对华为最大的不满或者批评的点。
所以这点可能就有点像腾讯的是吗？
对，我觉得比腾讯那个还可能更可怕一点，因为他还会天然的和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会绑定。
是是，
但至少手机行业出来了一个，最后还活下来了一个小米嘛，就是大家可能还是会抱有一定的
幻想，
自己的一个幻想。
所以汽车领域这个我们不妨就这样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小米跟华为的这个竞争关系，其实我们也已经聊得比较明白了。确实小米从各个方面来说想过华为这一关，无论是消费者也无论是做手机还是做汽车都很难。那我们就现在先刨开小米讲，单独讲汽车，就是新势力跟华为的之间这个对比。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来看啊，大部分的新势力身上都有部分小米的影子。
是的是的，确实每一家都有一些，就是说这三家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蔚来的话，他们在这个就是社区运营这上面其实是早期就开始那个去学过小米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但他们在这个品牌调性上面确实没有学小米，这也是他们能做出高端的原因吧。就是然后像小鹏的话呢，你看他整个的其实他整个的营销的这种形式啊什么的，其实跟那个小米都非常像，就是说在线上，比如说他们那个连续直播多少个小时，然后在那个 B 站上面，然后就跟小米之前也做过类似这种，说我连续直播多少个小时，看手机我的手机的这个叫什么续航，对吧，多长时间，这些东西其实小鹏在这个营销这个整个层面，包括年轻的用户的占领上面，小鹏是做的比较好，而且就是说这方面可能也学到了小米的精髓吧。然后理想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之前那个理想自己做理想这家公司自我调侃就是 Q 厂嘛，就说白，实际上大家也知道之前在这个手机整个硬件领域可能小米也是相对比较抠门，就是说他们能够把这个我的这个成本控制得足够的低，让我这个公司的效率相对就尤其资本效率足够的高，这可能是小米为什么他能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竞争激烈的一个行业能够杀出来一个原因吧，就它所谓的性价比。那你性价比你每一台手机你赚那么点钱，那你就必须得把你的成本给压缩下去。然后你想在这方面控制成本，这方面相比起手机行业的小米，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
嗯，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上期其实主要聊的是理想嘛，对吧？我们其实聊过一期了。那这期未来我觉得可以花稍微篇幅多一点，然后因为我觉得最近不是他们高调推出，要就是从公关策略上来说高调要对标宝马，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评价？
这是因为就是说他们以前的一些车型吧，可能就是说那个866就是 ES8 ES6 和 ES36 这三款车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对标的一个策略，或者他们对标的一些那几款车销量也不是说那么高，然后因为都是它基本上售价都要30-40万起嘛，那现在它这个推出一个相对要平民化一点的车，就是说可能在30几万那样子，然后它有个这种所谓的换那个什么租电，就是说电池租赁方案嘛，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它能够把这个价格能够起售价能够降到20几万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希望说，这个第一个抢的这个希望，所以这次未来这个在 New Day 上面的一个就是说宣传的点就是叫五大于三嘛。所以五大于三就是说175的这个五，然后比那个两个三要大，就是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3，一个是宝马三系。因为宝马三系目前在豪华市场里面，宝马在中国的这个就整个的豪华市场里面它的销量是第一嘛。那所以说未来它就是说我相信不仅仅是未来，应该其他家但凡想在30万这个价位段然后想站稳的话，就是或者想成为前几名的话，最终都要去对标的是那个宝马和那个特斯拉这两家。只不过刚好未来还有这样的车型出来了，在这个时间段，所以他就开始要对标宝马了嘛。
嗯，就是三系这个，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未来的事情嘛，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就是所有的新能源的车企可能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在这个价位上跟宝马三系对标的产品到底立得住立不住。而且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市场验证了两个产品的可靠性，就是这个产品一定是。就跟当年小米定义红米和定义2000块钱的这个智能手机市场一样，就是一个是宝马电动的宝马三系，一个就是这个6座7座三排座的这个全家人雇佣的 SUV。这个前一个产品是被这个像小鹏 P7 啊或者 追随 Model 3所定义的，然后后面这个产品呢就是理想 ONE 为代表的这个它所定义的。然后这两个产品呢，我就很奇怪，就是说这两个已经定义好的产品其实先发者都会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据我所知小米现在它去做车的时候也是完全做这两款。那你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是什么？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说中国整个这个汽车市场它的整个的卖的好的其实也就是 SUV 或者像这样的那些这个P7 啊 Model 3这样的轿车嘛，所以实际上对于小米来讲，当时他们做了一个投票也是说投这两个车型的是最多的，那对他们也是我不知道他们的一个权衡的一个就是说那你怎么来权衡这个做取舍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在其实在中国你看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SUV 其实在那个销量前几名的那个车里面好多 SUV 都是国产的，但在轿车里面的话销量前几的国产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一块是还机会是比 SUV 更多的，可能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吧。但我不确定小米是选的是这个轿车这个方向
啊。应该是他两款都做。所以我是感觉这个是比较内卷的，因为哪怕华为吧这么强的力量现在去做这两款，我认为都可能很难有胜算。就是因为新势力，就是余承东这个视频当中他讲的很有信心的时候是在去年年初嘛，这一年过去之后。这个市场他妈的，这个我也学他说一个他妈的，就是这个市场新势力把这两个车型真的是我感觉是吃透了。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像新势力里面那个理想出的这个车，然后它定位这个所谓的家庭用户，人家已经干到15000的那个月销量了，那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快接近整个这个品类的天花板了，所以你其实你要去挤掉它的整个市场也是挺难的，我觉得。所以这就是这个也可能是小米整个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说一旦你小米出来的时候，人家把这些所有的新的蛋糕都分完了之后，你拿什么，你是分什么呢？你没有分的了。
对啊，所以我在这点上我是觉得就是华为可能还行，就是华为当他把资源砸得足，就是说哪怕你这个市场已经占下来，我把 资源砸的足够多，我把这个舆论造的足够大，那我有可能分到一个蛋糕。但是对于小米来说，它一定得需要一个赛道的先发优势，就是小米过去一直所擅长就是我空降进入一个这个集中度很低，对吧？对面的对手基本上都是山寨产能的这样一个市场，它就可以迅速做起来。它不管是小米的手机、电视，还是它其他的这种产业链也好，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成功。但是你说让它迎战强敌，比如说它去打格力都不行，就是一个领域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对手了，我觉得小米就没赢过。
是，所以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在这个因为你看，其实比如说华为它没有官宣造车，但是它这个至少过去这一两年，它积累了非常非常多在造车领域的一些经验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它可能比如说同样小米跟华为，他们都是自己把这个车在2024年、2024年拿出来，就你会明显发现肯定是华为的车要比小米的要更强的，这是因为它过去这两三年它是已经在这个市场上练过兵了，它大概知道是一个用户的需求啊，或者说我有哪些 bug 需要解决的。但你的新车出来的时候，你是一定会有一些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或者说早期那些买车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被骗了呀，或者说你这个不靠谱。你这个当然不仅是说小米啊或者谁需要面对的，你看之前那个蔚来 ES8 也是这样的，最开始那个动不动在长安街趴个窝，对不对？然后就不能用了呀，车机那个不行，或者说卡死。你看包括那个极客001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早期其实大家都难避免。
武汉你觉得呢？就是小米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小米的策略肯定还是根据它的主力的消费、主力的用户群体的成长有关。就它可能它现在，比如说五年前、七八年前的那些米粉，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它成长成为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购买需求？因为这批人一定是第一群去买它的车的这样子的人群。然后这群人可能甚至会。我从现在开始就要等着小米的这个车出来，我其实我也有看也听到过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些说法，所以我觉得小米可能它的冷启动反而我觉得并不需要很担心，因为它毕竟还有它很强的一个粉丝基础是在的，就是它的可能前半年的销量甚至前一年的销量这个肯定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从长期来看，就是它怎么能够很快的去追上，包括新势力，然后包括像华为的这样子的比它长得多的这样子的这个行业的积累，其实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走。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我有一点提出点质疑啊，就是小米五年前的用户现在买什么车，我觉得可能也很难买30万以上的车吧。可能就是20万左右。
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吧，就是你家小米这两年不也在打高端吗？就是它整个的人群，首先你甚至你会发现有很多小米用户他在不用了小米之后，他转向的下一个手机是苹果，就是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并没有就是真的一直被固定在那样子的一个水平下，就是包括我觉得他们对于车的诉求可能真的再过两三年之后更多的可能会是家庭用车，或者是一个对于这个品质会要求更高的一个车型。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相信肯定是有小米的一部分的高端用户，但是你要去看这个用户的平均画像的话，我猜他可能去，如果他的这个做的是 P7 Model 3同款的，我觉得可能会卖的不错，然后如果做 SUV 的话，就如果能把价格压到这个20多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他要去摸30万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蛮难的。就我不否认你那个群众基础是在的，但是那个群众基础当在那个价位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我为什么要小米呢？
对，这个也有可能。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我自己认为小米最优的策略是去抢 Model， 就是还没有发布的这个 Model 2的市场，因为马斯克在。这两季的这个特斯拉这个财报电话会上，其实已经被反复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Model 2要推迟，因为 Model 2是一个十几万的两厢车嘛，那这个明显是一个过去传统车企最丰厚的一个市场，因为传统车企利润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两块嘛，非豪华品牌有两块，一块就是 所谓的家庭用的十几万的这个 A 级轿车，像典型的像思域啊、卡罗拉啊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0多万的这种中级车，比如像丰田的凯美瑞、雅阁呀、啊，包括这个天籁、啊、这种车型，就是后面这个车明显已经开始被 Model 3、P7 啊，甚至其他的这些东西占了。真正的空余的市场，这汽车行业里面利润最多、销量最大、最走量的市场是这个。我觉得小米应该走这个，但是如果小米再走这个，又陷入一个过去的这个陷阱了，就跟到今天像本田、日产这些日本的厂商，它在这个20万以下的这个市场很强，它就导致它做不了豪华品牌。我觉得是不是雷军对，就是这次造车在要一定要把品牌做高这个事情上的这个决心非常的坚定？想问一下这个王潘。
我觉得可能他这次造车肯定是跟造手机的应该思路是不太一样的，应该不太会说我就你看手机那个时候是卖多少1999是吧、
嗯、
那我相信就是造车，因为他在这个高端上面应该吃了这么多年的亏了，然后也一直头疼于不能做高端，所以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尽可能想往上走一点吧，可能在20往上吧，虽然他当时调研说可能是要做15到30万的车，但我估计可能他不太会选择15到20，应该是20到30，因为你看包括那个不仅是小米了，你看小鹏包括他们之前做的那个 G3 当时也是19万嘛，那
对，
你看后面这个小鹏做 P7 之后，他们其实对 G3 的这个宣传也很少了，他们也是希望把它拔高，所以 P7 出来之后，他们又后来又加了一个 P7 的鹏翼门版，直接干到了36万、40万这样子，他就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品牌给拉高，因为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从上往下打是容易的，你从下往上升是特别难的。包括特斯拉，你看现在你卖20几万的车，然后人家那些普通人买了之后，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个车是一个，甚至特斯拉卖10几万，大家也没有觉得这个品牌很低端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他最早出来的时候给人大家印象都是那个百万的跑车那种，对不对？或者有那种门的那个 Model X 那个车，那种一般也要至少要70-80万，所以他之前那样的给人家用户塑造的一个心智就是我就是卖一个300万的一个车，所以到后面他从100万到那个29万卖 Model 3的时候，那你看 Model 3一下子爆了，这就是因为他从上到下打的时候非常容易，但是你这个从下往上就很难了。
嗯，明白。那从现在我们讲，从下往上打，其实就从上往下打跟从下往上打这个事情在新势力这儿其实都存在，就是从上往下打，其实我们看的比较多。从下往上打，我觉得有两家，其实就是蔚来跟理想两家。最近因为这个蔚来要发这个 ES7 嘛，然后理想要发X01，他们两个都其实都在过去原有的主力产品线基础上又往上走了一点。然后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说，这两家斗的其实很厉害，要不然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吧，理想跟蔚来的高端 SUV 之争。
也没有说斗得很厉害，只是说就是说可能这两家因为他们的一些就是说车型相对来讲包括定价他们是相对比较那个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重合的吧，因为之前可能重合的还比较少，你看随着接下来这些车出来之后其实重合的比较高了，当然也不仅仅他们两家，包括小鹏也是，你看小鹏这个G9出来之后，相信他们三家之间互相都有些竞争，但是呢基本上你去问他们三家，他们都会觉得说虽然这个就是说三家都有重合，但是事实上三家都是从那个燃油车那个地方抢市场，它还没有到说这三家之间互相竞争的一个地步。但像蔚来和理想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一些私人的一些这种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包括一些车主之间的一些这种撕逼比较多吧，就是相当于有点那种车主之间的互相瞧不上啊或者什么，这种是比较多的。
那就是你说这个，我觉得在他们过去主力的车在30万左右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立得住脚的。就是说，因为毕竟市场很大嘛，新势力现在的渗透率也并不高，大家都是抢燃油车市场。但是我觉得他们走到高端啊，就是比如说即将发布的X01是一个40到50万的价格，然后 ES7 直接对标宝马，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上半年宝马的X5L 要国产，但实际上你去看，过去 BBA 统治的这个高端 SUV 市场满打满算一年就那么10000多台，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几家没办法像你说的就是大家都去抢燃油车市场，因为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已经是都是一家一年出货10几万，今年可能要接近20万辆的这样一家厂商，然后你在接近50万的这个价格去有一关主力的车型，你肯定至少得要求他卖上大几千台吧，那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怎么可能不短兵相接呢？
因为其实实际上现在就是说，可能像宝马他们整个在中国一年的销量是有这个至少大几十万、七八十万台的吧。然
那主要
后，
是三系嘛，三系这个市场撑起来的。
对，是。然后就是因为像这个，其实你想这个什么X01，它你可能很多人外界传可能会说那个可能卖40万往上，其实我估计应该不太会卖这么高吧，我估计可能是。会不会在35万左右呢？我个人
那
感
三
觉
十五
应该
万的
实在
话，
是
理
不
想
会。
怎么理想 ONE 怎么卖呢？
所以不太知道他们的一个策略哈。反正我估计多少是有些竞争的。但是像未来这个 ES7，它应该就是介于这个六和八之间的吧？那可能更加的一个细分一点。其实，那你像这么说的话，因为之前大家也会说这个 ES6 出来抢了 ES8 的市场份额嘛，对不对？那这个 ES7 出来是不是抢两家？这个两个都抢了，那可能这个在燃油车时代也会存在。你讲。
我觉得在过去，他们体量上可能都不会抢，就是自己也不会跟自己抢，就自己的两个产品线也不抢，然后三家之间也不抢。但是今年这个出货量和他们要打这个市场，他们打的市场真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年豪华品牌在中国30多万台的出货量，30到50万台的出货量，你像宝马来说，三系可能一年就要卖接近30万台，就2万，它是2万左右一个月，对吧？这个它一半的量可能都是这个过去的说3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所卖出去，但是涨到50万这个价格的时候，其实这个量就迅速下来了。所以过去理想 ONE 为什么老能发那个报喜帖呢？就是理想发一个中大型 SUV，它是第一名，因为它在拿30多万的这个价格去卖人家50多万的车嘛，所以它的量肯定是那个榜单里面的每次都是第一名了。但问题是现在你真真正正把价格卖到人家这个区间，那你还一共就。一个一线合资品牌在这个领域一个月就卖几千台，现在三家都过来抢，我觉得这个没办法不打仗的。
是，就是肯定比之前的这种，就是大家互相安好的这种局面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呢，就到底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竞争的程度，可能我其实很难去预测哈。但是可能就是说，像这个比如说像蔚来和理想，他们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表面上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像他们发销量的时候，可能各自都会采取自己的那一套说法吧。类似于说这个。像理想，它可能就会把这个限定在，比如说某个价位段里面，或者说，什么那些什么车型中大型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蔚来它，比如说这要发销量的时候，为了把这个理想排在外面，那可能它就会选这个什么
纯
这个
电。
纯电，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没理想什么事了。就这个是他们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是内心的一些小九九吧。但是就是说，但至于说这种直接竞争，我相信肯定也是有的，因为你发现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其实理想怎样好一点的，是因为说真的买理想的车的人吧，很多他们是试驾了什么那些汉兰达呀，什么大众的那些车型的人，但是可能像买这个特斯拉、蔚来和小鹏的那些车主，他们确确实实互相之间试驾的是比较多的。
明白。那我如果就是我们抛开车不讲，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把华为当做一个公司治理的范本，然后去看小米，就是小米它在组织管理啊各个层面上的一些缺陷。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三家公司，把新世纪作为公司，把公司当做他们的产品，来去跟小米和华为再去做一个对比的，那我们看这个可以怎么聊聊？
我觉得，如果说对比的话，哈，可能像理想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是他非常强调的是组织的整个能力，就是说，包括他这个强调组织的高效。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块的话，理想，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比较更像华为一些，包括他们对这个，在销售方面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吧。然后就很简单，比如说像那个像蔚来这样的品牌，它，给我的感觉是更像腾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就比较佛一些，然后呢，比较就是说不太在意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比如说你去店里面跟那个去看一下车，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目标感，或者说我就目的性很强，我就一定要你买车，特别那个强势的给你推销车，他可能就觉得说你要了解的话，那你我就你要想来什么都给你介绍，给人家感觉就不会有那种压迫感，或者说那种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
对。
就整个的企业文化里面，我觉得像小米，他可能刚刚那个武汉讲的，就是说，跟那个可能他们在很多程度上，他依赖于这种人嘛， 那你不像一些自己啊，或者其他一些公司，它是依赖我这个体系的成熟度，它不太，就是你一个人走了之后没有关系，我就指新的人来之后，他又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那现在小米它是依赖人，但是理想我觉得这块做的比较好的，它就是在整个的组织层面，就是说可能算是做的比较好，就是它会让整个的一个组织的成长，包括你想提出来这个说这个让大家挑战这个成长的极限嘛。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更强调这种所谓的人治，就是说，这种人性化的一个管理，就像腾讯那种所谓的这种给人的让员工的这种归属感啊、温暖啊，他会觉得说，我让这帮员工有这个归属感，有感受到温暖之后，他们会把这种温暖传递给车主，最终这个就是为了追求的所谓的用户企业嘛，对不对？那小鹏的话感觉就是说，他更加强调这种，因为何小鹏是这个做技术这个出身的，以前做优胜浏览器的，那他可能就是在技术层面的一种追求。那我很难想象说跟哪个公司来对比哈，我觉得说，所以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确实是，你看它整个组织的体系就是说很强，就说白了，你比如说以前在百度或者在其他的公司，你会过得很舒服，或者在腾讯，但你去了华为之后，你就会变成华为那种风格的人嘛，这就是它整个组织或者它整个企业文化的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可能因为你想，它其实在组织的架构里面，它是学习了很多华为。这个阿里，包括这个 Google 这些公司的，然后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些年，其实大家也都在用这个飞书嘛，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强调这个所谓的用 OKR 嘛，以前大家都是 KPI 导向，现在在 OKR 导向之后，所以在这块，你想也会经常去分享我自己说这个大家有这个 OKR 之后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当然现在微小米三家。其实都开始要在用这种 OKR 的一些体系，但只是说叫法不太一样吧。
哎，那成都，你觉得从你的视角看过去，这三家跟小米、跟华为之间的在组织管理上的水位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觉得组织管理这件事情肯定和这个企业的存在的时间是很相关的。所有的企业都肯定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那么在这三家，在我看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借鉴小米，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小米是论证过的一个从一个成熟的或者说从竞争非常强的一个制造业的行业怎么杀出来的一个模式，所以他们从最初的时候必须要学会怎么样建立起我的粉丝文化，建立起我的整个的最初的东西。但现在就像刚才王攀聊的，现在我感觉他们其实他们的公司的这种人员的。变化速度，然后包括他们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已经和小米当初是不一样。所以你看，他们三个其实到现在走的路已经逐渐的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而且都和小米不太一样。就像刚刚王帆说的说，说可能比如像理想，他会更看重这些组织管理。然后我感觉他除了学阿里和华为之外，他也在学字节，就是他也在学那些 OKR 的东西。然后也像刚这三家，可能他比其他的公司会更。早的去重视这种我的员工要怎么去管，然后他可能他也会用飞书，然后他可能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市场竞争状态下和不同的当前的这种状态下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吧。我感觉这三家在它的组织管理上，除了现在已经越来越摆脱小米的这种风格了，他们在试图找出从可能其他的公司，从华为、从字节、从阿里身上再去找到我在当前的这个可能从1到10或者到100的这个阶段需要去参照的一个参考系。
那大家都不学小米，那小米学谁呢？
其实你
小
会
米因
发
为
现，
只有雷军在，小米不需要学谁。
对，其实你会发现小米的这种管理其实跟这个中国的，就是说历代以来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管理是很像的嘛，就是强调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谁就老大说了算嘛，对吧？那你下面的就是你就按照老大规划的这个路径去执行不就行了嘛？但是在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公司里面，大家更强调这种所谓的体系能力之后，那你就是说他不用太过依赖老板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就是大家有一个目标，我们把目标定好了，大家追着目标走就行了。但是在小米的这个公司，你会发现就是说，就他
给人的感觉是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甚至像雷总就是他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至于他们学谁，其实可能小美她觉得她自己走的这个路径就是自己的特色道路应该是最好的吧。
但是我是觉得对小米的员工来说啊，是一方面是在这样体系下人的价值会被放大，就像我们刚才聊，就是从小米离职的人他都有个名字嘛，对吧，高管大家会记住，哦，小米的谁谁谁离职了，对吧，当年干过什么事儿的，带过什么产品线。而相反在一些新型的互联网公司，这点其实是看不到。但是同时你会发现，雷军这么多年无论是在金山还是在后面的小米，从他下面出走的人啊，其实还是就是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表现嘛。一种表现就是雷军永远是我大哥，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怨言，或者说我们之前那个雷小雨写文章时候总结那个弑父情节，你觉得雷军太在他们心里中做一个过分强大的存在，让他们有一种心结，想要证明比自己比雷军更强。就当年王峰从这个从金山离职的时候嘛，就是建议雷军读一读《甲申三百年记》，我就不知道现在从小米离职这些人是不是还是会有这样两种情节呢？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小雷军是我大哥的这种感受吧。你现在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那种所谓的弑父情节，有些是因为小米在大概从2016年开始，其实大家可能看到是从2018、2019年开始引入了很多高管，但可能从2016年开始在中层或者在更下的这一层面，可能就开始引入了很多外面的人。然后这些人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年也肯定有很多流动的方式，就是他离职或者是转岗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或者出去创业。所以我会发现这中间进来的这群人，可能我感觉弑父的这个情节会更强一点，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哥的嫡系，对，然后他们也没有摘到那个最好的果子，但是他们经历了小米的这一段之后，他们会发现其实他感受到了，可能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在雷军的这种管理方式下的不适应的状态，然后他可能出来就需要去证明自己，其实我在小米的这段经历其实不完全能够证明我自己。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说大家很多那个从小米出的人一直还觉得这个雷军永远是大哥，非常重要一点，第一个就是当年那帮渴望就是说弑父的那些人，你看出来之后最初做成什么样子，大家也能看得到，那确实是跟小米是有明显差距的，对不对？第二个，小米就是他目前就是说，虽然说大家会说他哪儿不好或怎么样，但人家确实销量啊，整个市场份额呀，这个就是说市值也都摆在那儿的。你看，就整个的金山系啊，或者小米系出来的人，确实没有人说能够跟他，就是说差不多，或者说跟他在那个同一个量级。
有一个陈瑞，
那个
陈瑞，
对 B 站陈瑞，对对对。其实陈瑞他是一个，他内心本来就是说是，就是说应该是一个那种小富即安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也没有想着说我就可以做个几百亿美金的公司，他当时可能觉得说我就做个几十亿美金，做个能够有个30-50亿的。就差不多，哪想到就被捧到那个上面去嘛。其实我觉得他好像是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弑父情节的那种概念嘛。
对，我是觉得你这点说的挺对，就是有弑父情节的，比如像王峰啊，像冯鑫啊这些人啊，对吧，就是跟雷军干过金山很苦的一段日子的人，
包括傅盛也是有的，对吧？
对，傅盛很明显嘛，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情节的人动作都会变形。然后反而像陈瑞这种好像就是没有这种非常明显情节的人，他会就像你说的顺其自然 follow your heart， 对吧，根据自己兴趣做了选了一个 B 站自己去带，然后最后没想到做的这么大。这点还是其实我觉得小米或者说雷军系的人，其实像陈瑞这样的人反而真的是太少了。
是是，但这个整个出来就是说小米其实创业的也挺多的嘛，然后就是大家随手
五大仇深的那种事
儿。对，当年的暴风本来也还可以，对吧，现在也就是都那个了嘛。
成都，你说，我刚才看你想说什么。
就是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成的人，嗯，真的挑出来可能因为雷军他其实过去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而且是在聚光灯下的很多时候，然后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带出来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你其实看其他的公司可能类比一下，其实差别也没有特别大，在我看来就大家都有可能不成的是大多数嘛。然后但是 小米的，我觉得很会大家会被大家看中的一点是，小米的很多人出来之后，其实还在小米的生态下面。就是他从小米出来之后，可能还会或多或少的会利用到金山系或者是雷军系的一些资源，然后在他的新的公司这个领域内。然后，但是比如说你像陈瑞，可能他在做这个 B 站之前，他还是在利用这个资源，但他真正的follow your heart 之后，开始做 B 站之后，他其实就不需要这个，他反而可能就做好了。
哎，都现在可能反而是我觉得小米对 B 站的需求更多一些吧，
是。
这营销主阵地。
是的，是的，这个现在这个各家的之后，但凡你要想卖这个消费端产品的，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视 B 站嘛。你要知道这个。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粉丝，你在抖音上面的话，你的这个价值是远低于在 B 站上面的价值的。
对，主要还是
就
因
至少
为。
在对品牌上面的认可，就是对品牌对这个 B 站的认可是要高很多的。
是，这是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就批判字节跳动嘛，批判的意思就是那个网络系统它是算法决定的嘛，你其实你比如说 UP 主，就是你的这个发布者，你其实很难像 B 站的 UP 主那样那么对自己的内容和粉丝有掌控能力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的商业价值也就没什么。
对，这个其实我想展开聊一下，就我刚才也提到，是我觉得 B 站和小米是我看到的两家，可能仅有的是他的粉丝希望这个公司这个平台变好的公司。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可能陈瑞也会受到雷军或者小米的这些风格的影响。这两，所以我会觉得，就像你今天早上在聊字节的事情。那可能相反的一面，你会发现你会喜欢的就是像 B 站或者像小米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把人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这个人可能自己的员工也好和他的用户也好，都会更重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然后更重视人本身的这个光环。会像小米上次发布会也请了一些之前的米粉上台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小米也好，包括从小米出来这群人也好，其实或者他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或者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魏小李学小米也好，可能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正面且长远的影响吧。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们把华为或者字节跳动这一类的更强大的、更系统化的、组织管理更好的公司作为 A 类公司，然后把小米，包括甚至可以，我们暂时把目前的魏小李啊，暂时啊，可能未来他们也未必都是，暂时把魏小李跟小米这些归 B 类公司，就是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速增长，然后过去很小很细分的赛道里面，有这种公司成长和人成长的时间窗口的这种赛道里面，我觉得是 B 型公司可能会占一些优势。比如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就是 A 型公司还不可能打那么强，就像或者像早期的智能手机市场也是这样的。但是，一旦这个赛道够大够宽，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够多之后，华为这家公司的模式就显示出来优势出来了。就是它就哪怕你领先很多，领先我1年、3年、5年，我反正我通过大量的堆料堆人力，我总是能够赶上来的。我觉得。在过去，就是从2014年开始到2017年这3年，在手机上我是能够非常明显感觉到，比如说可能在16年之前，我还会做一个米粉，还会嘴硬，觉得华为的手机智能那个体验很不还不行，MIUI 的护城河多么的坚固。但是你真的到2017年之后，你就不忍，那华为确实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王牌，你觉得会在汽车市场上还会再一次应验吗？
我觉得大概率都是会的，因为你去看华为这个公司的话，你会发现它确确实实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确实没有短板的，就除了这个所谓的核心的芯片上面哈，这是它可能没有算到的一个点。你看，比如说像在这个销售，在这个技术、品牌，对不对？各个层面其实它都是没有短板的。但你看，像其他的一些公司啊，跟它同级别竞争的公司，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短板。可能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就之前我也在想，就你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华为这样的公司呢？就
就所以说，包括之前小米在内部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讲说，小米是复盘过，就是说去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企业文化，或者说这样一些东西，就去参考一下华为的一些这种做法之后，他们最后复盘下来说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个太狠了，太就是说违反人性了，就是很多一些做法上面，就是他不太会考虑这个人，就类似于那些之前网上传的比较多的说这个。哦，我这个什么，我太太要我回去，对吧？回北方或者怎么样？他说，那你可以换一个太太。那是这种，就是说，可能在别的公司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在华为的话，他就会想到说，我就我这个组，为了维持我这个组的运转，你个人是要做出很多的牺牲或者什么样的，你这必须得去做的一个事情。那在小米的话，他们可能就当时雷总就讲了说，好像是很难狠心去执行这样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企业文化的层面的一些东西。那可能这个跟任老爷子当时的一个，就是在军队出身是有一定关系的吧。
对你说这个，我是比较赞同，就是我觉得，华为执行的是一种残酷的自然法则，然后就是这种 A 类公司嘛，就包括字节跳动一样，就是 B 类公司就是实际上是执行某种就是人类的法则、人类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这两种东西在有些领域的时候，就是当这个赛道比较小的时候，后面一种它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把人的能动性激发起来，通过你主动想干、敢干。包括去把这个更多的事情搞定，然后一旦大了之后，人多了之后，你其实有时候得执行那种残酷的自然法则，逼着人去把事情搞定。这个时候你的效率会最大化。而且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来说，我觉得任正非跟雷军跟任正非相比，确实差的还是比较远的。因为我之前特意去看了华为在2009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就是制裁之前，这长达10年的所有任正非的公开信，我看了一下，这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华为没有秘密，就是华为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阳谋，就是他在2017年做的事情，他在2014年的公开信已经公开讲到了，对吧？手机的体验必须把摄像头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把电池续航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明白白在可以明白白在任正非的公开信里面写出来，然后他到2017年就保证给你做到了，然后他就拿下了这个高端市场的份额。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我还是很敬佩的。就是你哪怕你有时候会反对他，但是你还觉得这个太屌了。
这就是组织战略的能力嘛，就是你能够预见到未来的3年5年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式，然后你通过你很强的团队的执行，你招到足够有执行力的人，然后足够有狼性的人，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然后，但我其实感觉的是，我倒不是很纠结于未来A 类公司和 B 类公司哪个能成，但我其实更理想主义一点，就是我希望 A 类 B 公司和 B 类公司都能活得很好。就是如这个让这个世界存在，同时存在 A 类公司和 B 类公司吧，这样可能这个世界会更有意思一点。
我觉得问题不是，其实不是在这儿，就是我觉得很少有 B 类公司想把 A 类公司干掉的，就是 B 类公司肯定是能够认识到 A 类公司的价值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A 类公司出于自己能力上的傲慢，想进入各个领域把所有 B 类公司都干掉，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字节跳动身上是非常明显的。
是是是，
是。
就是我就说张一鸣的张是哪个张？是资本无序扩张的张。对，好吧，我觉得我们这期讲到这里，其实真的已经把这个主题升华上去了，已经聊出来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还好，目前没有了。
武汉，你
我这
呢？
边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
啊，好吧，行，那咱们这期就聊到这里。我还是成功的把自己的每一期节目最终都以黑这个字节跳动结束，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好吧，那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了。回头我们这一期通过稍加剪辑和加上一些周边的音频之后，我们会直接在我们的小宇宙、在老 Talk 消息上发布。谢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
拜
拜。
拜。